And we've been paying $450 million a year for many years. Somehow,
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
世界卫生大会美中扳手腕，谁占上风？
这些政治领域的这种大的改革不做的话，你不可能保证你政府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
中国两会前夕，北京释放什么改革信号？欢迎收看5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
由于疫情和美中博弈，每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呢，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西方媒体断言，由于各国在疫情问题上对北京不满，中国呢将成为孤独的斗士。但北京对于各方博弈的结果还感到满意。中共官媒称，西方国家孤立和非难中国的阴谋已经沦为闹剧和笑话。那么世卫大会就新冠疫情的决议案与美国支持澳大利亚提出的独立调查有什么区别？台湾未能出席本次世卫大会是不是就是北京的一个胜利？美中针对疫情问题的博弈究竟谁占上风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来为大家解读。夏教授您好。
你好。
现在呢这个世卫大会就新冠疫情的这个决议案成为举世关注的一个焦点。西方媒体认为呢，是美国支持澳大利亚提出的那个原来的独立调查疫情源头得到了多数这个成员国的赞同。可中国媒体呢却认为呢，欧盟现在起草的这个决议案呢并没有采纳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个原来的所谓的反中阴谋，因此中国呢也能接受。我来请教纽约的夏明教授，这个您怎么看这个决议案呢？
是，从这个决议案来看呢，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就是几个月了，关于新冠状病毒的这个起源，尽管就是在西方国家都有一个共识，它起源是来自于中国，那么也来自于武汉。那么至于是不是有那个实验室说，那么泄露说，或者是自然演绎说等等的，那么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那么目前如果要那个进行那个抗疫，尤其要开发疫苗，同时呢对全世界的那个受益影响的国家和人民呢有一个交代了，能够给大家一个确定性了，大家能够那个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然都需要对目前的一个疫情呢，尤其是源头了，它的最早的发生机制呢进行一个系统的调查。那么现在呢，就说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个月了，美国跟澳大利亚呢，跟中国呢，一种针尖对麦芒的这一种那个就是冲突。因为美国跟中国呢，还有澳大利亚跟中国呢，现在都产生了这个双边的这个外交冲突。因为美澳两国那么基本上是坚持，那么这就是由中国那个单方了，那么出现的这么一个疫情。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呢，它有一个阴谋论，那么他说我们是第一就是那个发病的国家，但是呢我们呢可能是第一吹哨人，因为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预警，那么所以呢就说未必了我们是这个病毒的这个来源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中共呢当然呢就是不希望有一个决议案，就是一定就是说，这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的，你就不要就是那个以那个有罪推定的思维，就是一定呢就是说对中国进行调查。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欧盟国家他们的这个介入，一方面呢他们跟美国澳大利亚了，就像我说英国这个英语国家的五眼联盟呢还是有点区别。同时呢就说默克尔了，那么他不希望了在目前的全球的疫情过程中制造全球的这个分裂，而使这个防疫工作呢受到影响。那么所以欧盟国家他们如果集体出手，那么就使得这个决议案呢就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同时呢欧盟国家呢可以呢进行某种的调和，这种调和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源头进行独立的公开的这个调查，但是并不说这个源头现在就说一定就说只对中国进行调查。那么当然中国是第一发源那个地，肯定会进行调查，但是他并没有说只对中国进行调查。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呢，这里边呢就是给了他一个面子。那么尤其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呢，那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呢又是一大手笔给了20亿那个就是美元的那个未来两年呢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了，那么用来抗疫。那么这个呢是美国的这个捐助的这个就是4倍多5倍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习近平呢能够花了这么多钱呢能够获得一个面子，然后丢了里子了，那么恐怕对习近平来说呢，他确实可以对国外的老百姓呢可以有所交代， 但是我认为这还是西方国家的胜利。
好的，那您认为是西方国家胜利，法国世界报也是这样认为。法国世界报认为呢，说这个决议案呢其实是北京的一个失败，因为中国原本呢是要回避这种拷问中国的、拷问北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但是中国呢媒体也不这么看，中国媒体我们看到呢，中国强调这一次说决议案呢，这个呼吁会员国这个防止歧视、防止污名化等等，这些呢也是这个中国的一贯倡导，因此呢中国也能接受，因此它也可以成为提案国。我来请教这个夏明教授，中国加入这个提案是否意味着他真的这个对这个决议案感到满意，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呢？
对，因为中国政府呢在这次整个新冠状病毒那个显得是非常的孤立，那么如果在这种决议案的重大问题上了，那么目前通过那个刚才我们也讲到，那么是必然的，那么是100多个国家了都全部会那个支持。那么所以呢中国政府呢现在他做的一切的努力呢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在国际上呢要减少他的被孤立的这个危险。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21了，那个他就是要那个出手了，也就是每个中国人呢你看到要那个出10块钱呢。那么那个就是这种出手了就是要减少国际的那个孤立。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这种出手了，那么他也要给就是国内的老百姓的一个交代，就说我们呢那个在那个争取我们的最大利益，而且这些呢也满足了我们的目标，因此呢我们呢也会就是那个支持，因为要对这些进行调查了，那么对他的原来的这些虚假的信息呢，那么他有个台阶可下，因为他毕竟他说是由美国那个军人带到武汉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最后可以找到科学的答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中国政府呢，他花20亿美元呢，本身他的目的就是不想有这个调查。那么这个钱呢，他花了，那么许多国家呢也会拿这个钱了，但是最后这个调查呢还是进行了。那么我觉得，当然对中国政府来说，那么他那个不想那个让自己陷入更深的这个被孤立状态，同时呢，在那个全球和在中国老百姓面前呢，那么既那个花了钱又丢了面子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是一种那个顾及面子的一个就是举动。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决议案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这一次没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本次这个叫世卫大会，以及呢世卫大会推迟讨论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问题，北京也认为呢这是挫败了这个台独以及国际反华势力的这个阴谋。但是国际媒体大都认为呢，台湾加入这个世卫组织的问题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很多国家的理解，从来也没有得到没有现在呢像现在这样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本身就是北京的一个挫败。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了台湾呢之所以被排斥在世界卫生大会以外，那么中国政府一再说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呢要政治化，那么所以呢就说不能就是讨论台湾的这个观察员或者台湾的会员的那个成员问题等等。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呢其实是在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整个观察员或者会员国的身份呢，那么就是高度的政治化，而且是一种恶政治化。因为毕竟现在就是说涉及到全球的疫情，那么台湾呢在人口的那个排行榜上是排到50几位的国家，那么有2400万了那个就是民众了，那么他们的生命安全以台湾的就是那个就是最早了，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就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卫生组织建立的这个宣言呢是由国民党政府来那个签署的，那么所以这个宣言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对于人民的这个最高的生命的健康权的保护了，是不分种族、地域、宗教和政治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台湾的2400万人民的这个健康权呢排挤出那个讨论，尤其是新冠状病毒现在这么大的疫情，是属于是世纪那个难见的疫情呢，那么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恶政治化。那么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台湾呢这次呢那个取得了非常多的就是那个胜利，那么尤其是台湾的议题呢，那么获得了全球的这个就是关注，而且呢目前的那个整个舆论来看，因为有美国呢这些大国呢那个拼命的在那个支持，所以台湾呢最后他的讨论他的会员国的问题或者是观察员的地位的问题，那么最后呢也会成为一个大会的一个重要的议程，那么这个呢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呢就说对台湾来说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胜利，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应该那个知道， 就说就像我刚才讲到默克尔了，那么他呢是认为现在疫情呢这么严重了，大家不要把整个世界那个撕裂，因为毕竟就是中国政府了对世界卫生组织了现在的支持是很大的，而美国呢现在跟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在干仗，那么尤其特朗普总统呢，你可以看到那么他冻结了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捐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所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恐怕也会考虑一下，如果完全站在就是美国一方了，也就是说把世界卫生组织就全部给破坏掉，那么如果现在还没有那个更好的来替代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呢，那么恐怕现在就不能急于把它给破坏掉。那么另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台湾呢现在呢它受到美国川普总统的支持，而川普总统呢在这个国际的这个整个领导这个地位上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感召力的，那么也就是说川普总统他不可能呢，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国际主义精神，他是搞的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所以他不可能呢真正在国际平台上呢那个完全的就帮到台湾呢获得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认同，那么这样帮助台湾，所以我觉得呢很不幸呢恐怕台湾呢要获得这个就是利好，或者很多国家要把这个人情呢要给台湾或者给美国呢恐怕不会给到就是川普的面下，所以我在想了恐怕要等到11月份以后大选以后恐怕世界很多的国家了那个时候呢恐怕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了美国这一次他没有直接出面要求世卫组织来这个调查疫情源头啊，根本没有直接这个参与这个提案的问题，而是由澳大利亚提出这样的一个议案。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他没有停止在世卫大会上尖锐的这个批评中国，观察人士就认为呢围绕疫情问题啊，这次世卫大会实际上还是美中在掰手腕在较力。那么请教这个夏教授啊，您综合以上的分析来看，您怎么看本次世卫大会美中之间的这个较力究竟谁占上风？
是这里边首先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中国了他们在进行一个争夺世界领导权的这么一个较力。这次较力主要表现在就几个关键的问题上，那么首先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经费问题，那么因为美国它的那个去年和前年的两年的捐助了，那么它是有4亿多了，中国是4000多万了，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呢它的一直的经费给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支持啊也都是中国的10倍，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美国那么就是停止给世界卫生组织捐钱的话呢，当然世界卫生组织会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就是危机。那么第二，如果美国现在有生发就是要退会，我不跟你们玩了这种想法，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合法性呢也会被摧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美国呢用这2个重要的这个手段呢，那么对世界卫生组织啊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必须呢要做某些让步。那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针对新冠状那个病情呢，那么到底谁应该负责任？那么这次美国的卫生部部长阿塞尔，你看在会上呢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尽管那个特朗普总统他没有去，那么特朗普总统把这个领导权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让给了习近平，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呢做了发言，但是呢就说不管怎么样，美国的卫生部长阿塞尔呢也提出，这次新冠状那个病毒的整个负责任最大的国家应该是中国，所以中国呢那个责任最大。所以呢应该那个出力最多，应该出钱最多，那么这也是那个天经地义的，也没有什么好像全球应该那个感谢中国的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在这个争斗过程中呢是非常的就是清晰的，但是美国陷入到他自己的外交的政策的某种困境，尤其是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的困境。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那个较劲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在特朗普任期了恐怕还是很难有一个就是明晰的一个走向。但是有一点中国政府的颓势呢已经显示出来，那么这次是中国政府一个非常巨大的外交失败，恐怕是他在过去40年呢从来没有遇到的这么大的外交的孤立和失败。那么而美国呢我觉得有可能恢复到国际主义，所以呢这种就是较力呢以后还会就是继续进行。
好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夏教授。
不客气。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 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在中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新华社刊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5月11号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七大领域的改革举措。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是中国在内外夹击下加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可能在两会上释放方向性信号。这些新的改革意见是否意味着中国已停滞的改革终将重启？今年的两会，中国会出台什么样的经济目标？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参与讨论。
好，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抽时间接受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采访。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中国的两会很快就要召开了，那在这个召开前夕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媒新华社是刊登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在这个日期实际上是5月11号的，应该有一段时间了，说明就是中共高层当包括这个中国国务院啊，是在那天呢是可能有一个会议之类的。那这个文件就说呢，是署名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个意见，那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个改革措施。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路透社呢有一篇报道，就是刚刚刊发的一个报道，他说这是不是中国在这个两会前夕呢释放出一些这个改革的一个迹象。那他说呢这样一个改革是在这个中国现在是内忧外患的一个情况下。那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这个文件的出台是不是意味是中国确实在内忧外患这个情况下是被迫来提出一些这个改革的一些这个措施哈、啊？请谈谈这个问题。
是我基本上同意啊，这个话叫内忧外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其实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现在呢是应该是最难的一段时间，从中国改革开放过去的40年当中啊，目前来说是最难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过去的这个40年当中呢，中国的经济哈、虽然有波动，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升上升上升，可能中间有波动哈、但是还是基本主体是上升的。但是最近呢这个下降的比较多了。而且尤其是啊，我们其实现在看是因为最近有点扛不住了。因为在2018年啊，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原则上呢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比较大的一个下行的一个状态，现在呢叫做雪上加霜。这个本身你经济呢已经高歌猛进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后呢应该到一个重整的时候了，结果呢出现了贸易战。贸易战呢已经把这个中国的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结果呢再加上这个武汉新冠这个病毒的疫情，这一出来了以后呢，等于是几个压力同时都起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经济现在呢应该是滑坡非常的大，然后各方面的这个问题都是堆在了一起，所以在这时候呢开这个会呢，然后提出这个文件，这个新时代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这文件哈、应该说是你说去压力也好，或者不是是什么，反正是有点这个我们老说叫倒逼。中国这个在过去一提到改革就在谈这个倒逼，这个词原来我听在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没听说过这么一个词，后来慢慢的现在发现了，就是说呢你不逼这个事儿出不来。为什么呢？阻力大。这任何一个改革嘛，所以改革呢它任何一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呢都是要侵犯一定的人一部分人的这个利益，所以这回呢应该说是因为各方面压力非常大了，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些东西，这是基本的看法。
谢谢您。那就是说这个文件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提出了几大块的这个改革的领域啊，包括什么保障公平竞争，完善这个要素市场化的配置啊，创新政府管理啊，服务方式什么等等，民生啊，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的这个经济体等等。那就是说 怎么说呢？您认为这些提出这些举措，它有没有什么新意呢？这个中国一直在说改革改革，可是，在习近平执政的前第一个这个任期，现在第二个任期都走了一半了，一直大家期待有改革，可是也没看到改革，认为中国改革已经就停滞了。就是说，这些措施，跟我们在，比如在美国还有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里面所期待的那些经济学者所期待的那种改革方向是不是一致呢？是不是吻合呢？是不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能够看到一些，如果就是说中国还在改革的话，还能够看出一些新的方向？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哈，要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40年的中国的改革的进程哈，我们会应该看到呢，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只有前十年，只有前十年。应该说到89年这个6·4一开枪。改革呢就没有了，就停滞了。从那以后的这30年啊，就不叫改革了，这个就不叫改革。为什么呢？改革是什么？改革是要改的是体制啊，是要在体制上的呢做，不是做小的修补，而是要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大刀阔斧的变成什么样呢？变成一个它的核心就是要变成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适应的。越来越适应它，你越适应它呢，它会发展的越平稳越有序。但是呢，在这后30年，就是89、64的以后的30年来说，我们一直认为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改革了，它基本上都是修修补补。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中国经济上，我们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在哪儿呢？就是进入 WTO。WTO 进去的时候是2001年的时候啊，进入 WTO 进去以后，他签署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清单，是什么？是承诺，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承诺。承诺了以后是什么？是我要逐渐的削减这个关税，然后逐渐走到零关税，这就叫市场经济，跟国际的接轨。在国内呢，要进行减少这个政府补贴，然后呢，消除垄断。给所有的企业呢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可是在20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可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为什么没有？这是我们总是在讲改革，我们总是说这个事儿要改革，那个事儿要改革，而且呢，改革都取得了成绩。如果真的取得了成绩啊，不用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再讲说，我们现在要重新建立更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的这个竞争体系，然后呢逐渐的形成更好的这种政府的管理的这种体系，其实这个啊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都已经提过了，但是没做。所以我说呢，这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新的这个纲领性的文件啊，我说叫什么？换汤不换药，应该是这么说。而且说两句话哈，我也挺替他们着急的，替这个中国这些领导人着急，他们真是想换，可能心里想换，换不掉，确实是换不掉。因为你想，有很多的利益集团，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全球的这个油价哈大降，结果出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匪夷所思的一个事儿，是吧？这原油下降到什么呢？到-27块钱一桶，说这个高的时候180多块钱一桶，哎，这家伙就我-27块钱一桶，意味着什么？你买油啊，你去买这一桶油，这卖家得给你27块钱，得给你27块钱，得到这种情况。而且现在油价还是非常低的状态，那我们回去可以让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看看自己的身边哈，海外的朋友，我们的现在的油价，像我们马里兰现在接近2块。像有的地方，现在德克萨斯说是接近了，逼近1块钱一加仑，是4公升。国内没有。国内呢说马上一看，面对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大降的情况下，国内马上出台，就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评论，说中国的石油价格哈要稳定，要保持稳定。这个原油产品像汽油、柴油。一定要保持价格稳定，因为保持价格稳定，不要随行就市，保持价格稳定才能够保证新能源汽车的开发。 所以你说这是什么逻辑啊，对吧？这是什么逻辑呢？对吧？为什么？因为有利益集团，因为有三桶油，对吧？有三桶油在那儿，他们是最大的得益者。那所以老百姓呢？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你来呀！你要如果市场经济真的去改革的话，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所有老百姓应该享受整个市场这个价格下降的这个红利啊，没有，对吧？所以他这种改革哈，只能是什么说给你听的。
嗯，好，谢谢您。那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每年中国两会都会这个总理啊，这个今年这个李克强他在做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都会制定一个这个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多少多少。啊，比如说不低于6%啊，运行在合理范围区间呀、啊，6%-7%，会有一个这个量化的这个目标。那您认为今年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重创这个经济的情况下，特别现在是这个疫情已经是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情况下，中国今年还有没有可能再搞一个量化的数字化的具体的目标呢？您觉得？
估计他们不会再出来。因为呢，过去这个数哈，你说这个一直讲我们要保六，一直在讲保六，这个保六这个过程啊，在过去两年保六这个过程哈，实际上呢是一个做数字游戏的过程。后来就很多的经济学者啊都站出来讲说，在2018年的时候啊，就在讲2018年的这个增长应该是一个负的，是个负增长。结果他出的数字呢是6.2%。对吧？后来就都变成了一个文字游戏了，数字游戏了，就这个数字往上写，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数字呢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呢，现在啊，连这个数字都不能写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数字太难看。这个经济增长啊，今年的经济增长是不仅不会有什么保四争五、保六，这根本都甭谈了。今年呢是100%是个负增长。这个事情啊是100%的铁板钉钉的，你怎么去改它都改不过来了，太大了。但是呢，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已经改了，现在叫什么？叫六保。我们已经不再讲这个 GDP 的这个增长率了，我们也不追求了，现在在讲做这个思想工作啊，做大家思想工作，因为老百姓不一定接受啊，对吧？你原来你这个共产党呢，这个执政的合法性是什么？是一定要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一块呢，要去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结果现在经济增长负增长，而且我们身边都能感觉得到，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讲了，现在要讲什么？叫讲六保，先是讲六稳，后是六保，而且现在经济非常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几千万人甚至像1亿人的失业问题？
嗯，
这个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它牵扯到社会稳定了。它牵扯到社会稳定，这个将变成下一个，就是这届政府下一段时间里应该是最核心的一个任务。我估计是这个样子的，就怎么去就业。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星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李先生。
谢谢，哎，谢谢你。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这么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And we've been paying $450 million a year for many years. Somehow,
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
世界卫生大会美中扳手腕，谁占上风？
这些政治领域的这种大的改革啊，不做的话，你不可能保证你政府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
中国两会前夕，北京释放什么改革信号？欢迎收看5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
由于疫情和美中博弈，每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呢，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西方媒体断言，由于各国在疫情问题上对北京不满，中国呢将成为孤独的斗士。但北京对于各方博弈的结果还感到满意。中共官媒称，西方国家孤立和非难中国的阴谋已经沦为闹剧和笑话。那么世卫大会就新冠疫情的决议案与美国支持澳大利亚提出的独立调查有什么区别？台湾未能出席本次世卫大会是不是就是北京的一个胜利？美中针对疫情问题的博弈究竟谁占上风呢？我们今天就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来为大家解读。夏教授您好。
你好。
现在呢这个世卫大会就新冠疫情的这个决议案成为举世关注的一个焦点。西方媒体认为呢，是美国支持澳大利亚提出的那个原来的独立调查疫情源头得到了多数这个成员国的赞同。可中国媒体呢却认为呢，欧盟现在起草的这个决议案呢并没有采纳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个原来的所谓的反中阴谋，因此中国呢也能接受。我来请教纽约的夏明教授，这个您怎么看这个决议案呢？
是，从这个决议案来看呢，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的就是几个月了，关于新冠状病毒的这个起源，尽管就是在西方国家都有一个共识，它起源是来自于中国，那么也来自于武汉。那么至于是不是有那个实验室说，那么泄露说，或者是自然演绎说等等的，那么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那么目前如果要那个进行那个抗疫，尤其要开发疫苗，同时呢对全世界的那个受益影响的国家和人民呢有一个交代了，能够给大家一个确定性了，大家能够那个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然都需要对目前的一个疫情呢，尤其是源头了，它的最早的发生机制呢进行一个系统的调查。那么现在呢，就说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个月了，美国跟澳大利亚呢，跟中国呢，有一种针尖对麦芒的这一种那个就是冲突。因为美国跟中国呢，还有澳大利亚跟中国呢，现在都产生了这个双边的这个外交冲突。因为美澳两国那么基本上是坚持，那么这就是由中国那个单方了，那么出现的这么一个疫情。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呢，它有一个阴谋论，那么他说我们是第一就是那个发病的国家，但是呢我们呢可能是第一吹哨人，因为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预警。那么所以呢就说未必了我们是这个病毒的这个来源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中共呢当然呢就是不希望有一个决议案，就是一定就是说这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的，你就不要就是那个以那个有罪推定的思维，就是一定呢就是说对中国进行调查。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欧盟国家他们的这个介入，一方面呢他们跟美国澳大利亚了，就像我说英国这个英语国家的五眼联盟呢还是有点区别。同时呢就说默克尔了，那么他不希望了在目前的全球的疫情过程中制造全球的这个分裂，而使这个防疫工作呢受到影响。那么所以欧盟国家他们如果集体出手，那么就使得这个决议案呢就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同时呢欧盟国家呢可以呢进行某种的调和，这种调和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源头进行独立的公开的这个调查，但是并不说这个源头现在就说一定就说只对中国进行调查。那么当然中国是第一发源那个地，肯定会进行调查，但是他并没有说只对中国进行调查。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呢，这里边呢就是给了他一个面子。那么尤其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呢，那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呢又是一大手笔给了20亿那个就是美元的那个未来两年呢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了，那么用来抗疫。那么这个呢是美国的这个捐助的这个就是4倍多5倍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习近平呢能够花了这么多钱呢，能够获得一个面子，然后丢了里子了，那么恐怕对习近平来说呢，他确实可以对国外的老百姓呢可以有所交代， 但是我认为这还是西方国家的胜利。
好的，那您认为是西方国家胜利，法国世界报也是这样认为。法国世界报认为呢，说这个决议案呢其实是北京的一个失败，因为中国原本呢是要回避这种拷问中国的、拷问北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但是中国呢媒体也不这么看，中国媒体我们看到呢，中国强调这一次说决议案呢，这个呼吁会员国这个防止歧视、防止污名化等等，这些呢也是这个中国的一贯倡导，因此呢中国也能接受，因此它也可以成为提案国。我来请教这个夏明教授，中国加入这个提案是否意味着他真的这个对这个决议案感到满意，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呢？
对，因为中国政府呢在这次整个新冠状病毒那个显得是非常的孤立，那么如果在这种决议案的重大问题上了，那么目前通过那个刚才我们也讲到，那么是必然的，那么是100多个国家了都全部会那个支持。那么所以呢中国政府呢现在他做的一切的努力呢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在国际上呢要减少他的被孤立的这个危险。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21了，那个他就是要那个出手了，也就是每个中国人呢你看到要那个出10块钱呢。那么那个就是这种出手了，就是要减少国际的那个孤立。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这种出手了，那么他也要给就是国内的老百姓的一个交代，就说我们呢那个在那个争取我们的最大利益，而且这些呢也满足了我们的目标，因此呢我们呢也会就是那个支持，因为要对这些进行调查了，那么对他的原来的这些虚假的信息了，那么他有个台阶可下，因为他毕竟他说是由美国那个军人带到武汉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最后可以找到科学的答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中国政府呢，他花20亿美元呢，本身他的目的就是不想有这个调查。那么这个钱呢，他花了，那么许多国家呢也会拿这个钱了，但是最后这个调查呢还是进行了。那么我觉得，当然对中国政府来说，那么他那个不想那个让自己陷入更深的这个被孤立状态，同时呢，在那个全球和在中国老百姓面前呢，那么既那个花了钱，又丢了面子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它是一种那个顾及面子的一个就是举动。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决议案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这一次没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本次这个叫世卫大会，以及呢世卫大会推迟讨论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问题，北京也认为呢这是挫败了这个台独以及国际反华势力的这个阴谋。但是国际媒体大都认为呢，台湾加入这个世卫组织的问题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很多国家的理解，从来也没有得到没有现在呢像现在这样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本身就是北京的一个挫败。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了，台湾呢之所以被排斥在世界卫生大会以外，那么中国政府一再说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呢要政治化，那么所以呢就说不能就是讨论台湾的这个观察员或者台湾的会员的那个成员问题等等。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呢其实是在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整个观察员或者会员国的身份呢，那么就是高度的政治化，而且是一种恶政治化。因为毕竟现在就是说涉及到全球的疫情，那么台湾呢在人口的那个排行榜上是排到50几位的国家，那么有2400万了那个就是民众了，那么他们的生命安全以台湾的就是那个就是最早了，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就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卫生组织建立的这个宣言呢是由国民党政府来那个签署的，那么所以这个宣言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对于人民的这个最高的生命的健康权的保护了，是不分种族、地域、宗教和政治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台湾的2400万人民的这个健康权呢排挤出那个讨论，尤其是新冠状病毒现在这么大的疫情，是属于是世纪那个难见的疫情呢，那么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恶政治化。那么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台湾呢这次呢那个取得了非常多的就是那个胜利，那么尤其是台湾的议题呢，那么获得了全球的这个就是关注，而且呢目前的那个整个舆论来看，因为有美国呢这些大国呢那个拼命的在那个支持，所以台湾呢最后他的讨论他的会员国的问题或者是观察员的地位的问题，那么最后呢也会成为一个大会的一个重要的议程，那么这个呢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呢就说对台湾来说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胜利。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应该那个知道， 就说就像我刚才讲到默克尔了，那么他呢是认为现在疫情呢这么严重了，大家不要把整个世界那个撕裂，因为毕竟就是中国政府了对世界卫生组织了现在呢支持是很大的，而美国呢现在跟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在干仗，那么尤其特朗普总统呢你可以看到，那么他冻结了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捐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所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恐怕也会考虑一下，如果完全站在就是美国一方了，也就是说把世界卫生组织就全部给破坏掉，那么如果现在还没有那个更好的来替代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呢，那么恐怕现在的就不能急于把它给破坏掉。那么另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台湾呢现在呢它受到美国川普总统的支持，而川普总统呢在这个国际的这个整个领导这个地位上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感召力的，那么也就是说川普总统他不可能呢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国际主义精神，他是搞的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所以他不可能呢真正在国际平台上呢那个完全的就帮到台湾呢获得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认同，那么这样帮助台湾，所以我觉得呢很不幸呢恐怕台湾呢要获得这个就是利好，或者很多国家要把这个人情呢要给台湾或者给美国了，恐怕不会给到就是川普的面下，所以我在想了恐怕要等到11月份以后大选以后恐怕世界很多的国家了那个时候呢恐怕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了美国这一次他没有直接出面要求世卫组织来这个调查疫情源头啊，根本没有直接这个参与这个提案的问题，而是由澳大利亚提出这样的一个议案。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他没有停止在世卫大会上尖锐的这个批评中国，观察人士就认为呢围绕疫情问题啊，这次世卫大会实际上还是美中在掰手腕在较力。那么请教这个夏教授啊，您综合以上的分析来看，您怎么看本次世卫大会美中之间的这个较力究竟谁占上风？
是，这里边首先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中国呢他们在进行一个争夺世界领导权的这么一个较力。这次较力主要表现在这几个关键的问题上。那么首先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经费问题。那么因为美国它的那个去年和前年的2年的捐助了，那么它是有4亿多了，中国是4000多万了。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呢它的一直的经费给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支持啊也都是中国的10倍。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美国那么就是停止给世界卫生组织捐钱的话呢，当然世界卫生组织会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就是危机。那么第二，如果美国现在有生发就是要退会，我不跟你们玩了这种想法，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合法性呢也会被摧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美国呢用这2个重要的这个手段呢，那么对世界卫生组织啊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必须呢要做某些让步。那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针对新冠状那个病情呢，那么到底谁应该负责任，那么这次美国的卫生部部长阿塞尔你看在会上呢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尽管那个特朗普总统他没有去，那么特朗普总统把这个领导权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让给了习近平，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呢做了发言，但是呢就说不管怎么样美国的卫生部长阿塞尔呢也提出这是新冠状那个病毒的整个负责任最大的国家应该是中国，所以中国呢那个责任最大，所以呢应该那个出力最多，应该出钱最多，那么这也是那个天经地义的，也没有什么好像全球应该那个感谢中国的这个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在这个争斗过程中呢是非常的就是清晰的，但是美国陷入到他自己的外交的政策的某种困境，尤其是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的困境。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种那个较劲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在特朗普任期了恐怕还是很难有一个就是明晰的一个走向。但是有一点中国政府的颓势呢已经显示出来，那么这次是中国政府一个非常巨大的外交失败，恐怕是他在过去40年呢从来没有遇到的这么大的外交的孤立和失败。那么而美国呢我觉得有可能恢复到国际主义，所以呢这种就是较力了以后还会就是继续进行。
好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夏教授。
不客气。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
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在中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新华社刊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5月11号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份文件，提出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七大领域的改革举措。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是中国在内外夹击下加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可能在两会上释放方向性信号。这些新的改革意见是否意味着中国已停滞的改革终将重启？今年的两会，中国会出台什么样的经济目标？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参与讨论。
好，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抽时间接受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采访。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中国的两会很快就要召开了，那在这个召开前期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媒新华社是刊登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在这个日期实际上是5月11号的，应该有一段时间了，说明就是中共高层当包括这个中国国务院啊，是在那天呢是可能有一个会议之类的。那这个文件就说呢，是署名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个意见，那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个改革措施。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路透社呢有一篇报道，就是刚刚刊发的一个报道，他说这是不是中国在这个两会前夕呢释放出一些这个改革的一个迹象。那他说呢这样一个改革是在这个中国现在是内忧外患的一个情况下。那我想请问您，先请教您一下，就是说这个文件的出台是不是意味是中国确实在内忧外患这个情况下是被迫来提出一些这个改革的一些这个措施哈、啊？请谈谈这个问题。
是我基本上同意啊，这个话叫内忧外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其实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现在呢是应该是最难的一段时间，从中国改革开放过去的40年当中啊，目前来说是最难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过去的这个40年当中呢，中国的经济哈、啊、虽然有波动，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上升上升上升，可能中间有波动哈、啊、但是还是基本主体是上升的。但是最近呢这个下降的比较多了。而且尤其是啊，我们其实现在看是因为最近有点扛不住了。因为在2018年啊，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原则上呢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比较大的一个下行的一个状态，现在呢叫做雪上加霜。这个本身你经济呢已经高歌猛进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后呢应该到一个重整的时候了，结果呢出现了贸易战。贸易战呢已经把这个中国的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结果呢再加上这个武汉新冠这个病毒的疫情，这一出来了以后呢，等于是几个压力同时都起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经济现在呢应该是滑坡非常的大，然后各方面的这个问题都是堆在了一起，所以在这时候呢开这个会呢，然后提出这个文件，这个新时代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文件哈、啊，应该说是你说趋于压力也好，或者不是是什么，反正是有点这个我们老说叫倒逼，倒逼。中国这个在过去一提到改革就在谈这个倒逼。这个词原来我听在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没听说过这么一个词，后来慢慢的现在发现了，就是说呢你不逼这个事儿出不来。为什么呢？阻力大。这任何一个改革嘛，所谓改革呢，它任何一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呢，都是要侵犯一定的人一部分人的这个利益。所以这回呢应该说是因为各方面压力非常大了，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些东西。这个是基本的看法。
嗯，谢谢您。那就是说这个文件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提出了几大块的这个改革的领域啊，包括什么保障公平竞争，完善这个要素市场化的配置啊，创新政府管理啊，服务方式什么等等，民生啊，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的这个经济体等等。那就是说 怎么说呢？您认为这些提出这些举措，它有没有什么新意呢？这个中国一直在说改革改革，可是，在习近平执政的前第一个这个任期，现在第二个任期都走了一半了，一直大家期待有改革，可是也没看到改革，认为中国改革已经就停滞了。就是说，这些措施，跟我们在，比如说在美国，还有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里面所期待的那些经济学者所期待的那种改革方向，是不是一致呢？是不是吻合呢？是不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能够看到一些，如果就是说中国还在改革的话，还能够看出一些新的方向？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应该说哈，要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40年的中国的改革的进程哈，我们会应该看到呢，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只有前十年，只有前十年，应该说到89年这个64一开枪。改革呢就没有了，就停滞了。从那以后的这30年啊，就不叫改革了，这个就不叫改革。为什么呢？改革是什么？改革是要改的是体制啊，是要在体制上的呢做，不是做小的修补，而是要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大刀阔斧的变成什么样呢？变成一个它的核心就是要变成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适应的。越来越适应它，你越适应它呢，它会发展的越平稳越有序。但是呢，在这后30年，就是89、64的以后的30年来说，我们一直认为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的改革了，它基本上都是呢修修补补。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中国经济上，我们现在大家都承认，中国经济的发展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在哪儿呢？就是进入 WTO。WTO 进去的时候是2001年的时候啊，进入 WTO 进去以后，他签署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清单，是什么？是承诺，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承诺。承诺了以后是什么？是我要逐渐的削减这个关税，然后逐渐走到零关税，这就叫市场经济，跟国际的接轨。在国内呢，要进行减少这个政府补贴，然后呢，消除垄断。给所有的企业呢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可是在20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可是，在过去的20年当中，为什么没有？这是我们总是在讲改革，我们总是说这个事儿要改革，那个事儿要改革，而且呢，改革都取得了成绩。如果真的取得了成绩啊，不用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再讲说，我们现在要重新建立更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的这个竞争体系，然后呢逐渐的形成更好的这种政府的管理的这种体系，其实这个啊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都已经提过了，但是没做。所以我说呢，这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改革的这个新的这个纲领性的文件啊，我说叫什么？换汤不换药，应该是这么说。而且说两句话哈，我也挺替他们着急的，替这个中国这些领导人着急，他们真是想换，可能心里想换，换不掉，确实是换不掉。因为你想，有很多的利益集团啊，有很多的利益集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全球的这个油价哈大降，结果出现了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匪夷所思的一个事儿，是吧？这原油下降到什么呢？到-27块钱一桶，说这个高的时候180多块钱一桶，哎，这家伙就我-27块钱一桶，意味着什么？你买油啊，你去买这一桶油，这卖家得给你27块钱，得给你27块钱，得到这种情况。而且现在油价还是非常低的状态，那我们回去可以让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看看自己的身边哈，海外的朋友。我们的现在的油价，像我们马里兰现在接近2块，像有的地方现在德克萨斯说是接近了逼近1块钱一加仑，是4公升。国内呢，国内没有，国内呢说马上一看面对这个国际原油价格的大降的情况下，国内马上出台就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评论，说中国的石油价格哈要稳定，要保持稳定。这个原油产品像汽油、柴油，一定要保持价格稳定，因为保持价格稳定，不要随行就市，保持价格稳定才能够保证新能源汽车的开发。 所以你说这是什么逻辑啊，对吧？这是什么逻辑呢？对吧？为什么？因为有利益集团，因为有三桶油，对吧？有三桶油在那儿，他们是最大的得益者。那所以老百姓呢？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你来呀！你要如果市场经济真的去改革的话，市场经济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所有老百姓应该享受整个市场这个价格下降的这个红利啊，没有，对吧？所以他这种改革哈，只能是什么说给你听的。
嗯，好，谢谢您。那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每年中国两会都会这个总理啊，这个今年这个李克强他在做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都会制定一个这个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多少多少啊，比如说不低于6%啊，运行在合理范围区间呀、啊，6%-7%，会有一个这个量化的这个目标。那您认为今年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重创这个经济的情况下，特别现在是这个疫情已经是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情况下，中国今年还有没有可能再搞一个量化的数字化的具体的目标呢？您觉得？
估计他们不会再出来，因为呢，过去这个数哈，你说这个一直讲我们要保六，一直在讲保六，这个保六这个过程啊，在过去两年保六这个过程哈、啊，实际上呢是一个做数字游戏的过程。后来就有很多的经济学者啊都站出来讲，说在2018年的时候啊，就在讲2018年的这个增长应该是一个负的，是个负增长。结果他出的数字呢是6.2，对吧？后来就都变成了一个文字游戏了，数字游戏了，就这个数字往上写，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数字呢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呢，现在啊，连这个数字都不能写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数字太难看。这个经济增长啊，今年的经济增长是不仅不会有什么保四争五、保六，这根本都甭谈了。今年呢是100%是个负增长，这个事情啊是100%的铁板钉钉的，你怎么去改它都改不过来了，太大了。但是呢，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已经改了，现在叫什么？叫六保。我们已经不再在讲这个 GDP 的这个增长率了，我们也不追求了，现在在讲做这个思想工作啊，做大家思想工作，因为老百姓不一定接受啊，对吧？你原来你这个共产党呢，这个执政的合法性是什么？是一定要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带领我们一块呢，要去实现这个经济增长，结果现在经济增长负增长，而且我们身边都能够感觉得到，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讲了，现在要讲什么？叫讲六保。先是讲六稳，后是六保，而且现在经济非常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几千万人甚至像1亿人的失业问题？
嗯，
这个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它牵扯到社会稳定啊，它牵扯到社会稳定，这个将变成下一个，就是这届政府下一段时间的应该是最核心的一个任务。我估计是这个样子的，就怎么解决就业。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星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李先生。
谢谢，哎，谢谢你。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